这个风的道路就好像那个生命在母腹里面的道路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没有人知道。今天你去问新加坡最好的妇产科大夫，他不会告诉你这个骨头在母腹里面，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是怎么长成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本来这个生命你看不见，等一等你用超音波来照射的时候，等到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就在母腹里面成型。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骨头原来在怀孕的妇人胎中就渐渐的长成了。那不要忘记，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风随着意思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母生命在母腹里面怎么成型是一个奥秘。那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成型，怎么从开始到长到成长，一直到长成，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生命的轨迹。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好几次给我们看见，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特别在一个地方，我想我们的主很清楚，很清楚他几次给我们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你记得那次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那次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然后下面我们主说了一段话，他说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就结成丰满的籽粒。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吗？最早是发苗，然后呢是长穗，最后呢穗上就结成饱满的籽粒。所以你这里看见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起头是苗，然后是穗，最后呢是丰满的籽粒。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他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所以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应当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就要结果子。那么讲到结果子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三个不同的形容词，他说 fruit 结果，然后说结更多的果子，最后呢是结果累累。所以从结果到结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你看见说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是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荒凉了，但是呢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写信给教会中的父老，给教会中的少年人，还有给教会中的小子们。所以现在当教会荒凉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现在呢不是谁是长老谁是执事，我们知道教会正常的时候，圣经明明写信给受诸位监督和执事还有众圣徒，那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等到教会反常的时候，你特别读到启示录，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写信的时候，你看见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使者，那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提到长老，也没有提到执事，因为你看见现在教会的光景已经反常了，那个生命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怎么办？那个恢复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的。现在不要争谁是长老，现在不要争谁是执事，现在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班人生命特别丰富的，他们自然是父老，还有一班人很自然的我们看见他是少年人，还有一般人是小子。所以从这些地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 你看见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约翰对保罗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生命有它成长的轨迹，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那么感谢主，当我们来读到雅各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雅各是这样一卷讲到生命成长的故事，讲到爱的故事，讲到交通的故事。这个生命呢，是在爱的空气中长成长的。有许多人问我们说，因为我们有三个孩子，那么很多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注重方法，所以他们常常看到我们三位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我常常回答一句话说，我们自从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有恩典能够带着三个孩子从我们身上经过，我们能够给他们服侍，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长大，我们从来不知道方法是什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我到医院里面把我们大儿子接回来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跪下来把我们的儿子奉献给神。我们觉得这个儿子是他赐给的，所以我们格外的要看顾他。这个儿子一面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特别照顾他，一面因为不是我们的，所以别人可以随便打孩子，我们不能随便打孩子，因为不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所能给他的乃是爱的空气，这是我们做父母能够做的。我们到现在回过头去，我们还找不到什么方法能把儿女带到一个最好的道路上。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爱乃是最好的道路。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道路。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是生命成长最好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在雅各书这样一个爱的空气里面，在一个这样爱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记得那个生命是在爱中渐渐的成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爱，我们一直注意生命，我们注意生命的长大和成长，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环境。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读雅各书的话，你知道说雅各所给我们看见的空气是爱的空气，雅各所给我们看见的环境是爱的环境，因为整个雅各的环境乃是以爱来做起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看见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爱的环境，放在一个爱的暖房里面的时候，现在就是雅各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要怎样一步一步的成长。那么刚才我们所看见的五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五段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阶段，那么特别到了第三段，可以说到了高峰了。那么等一等，我们要问，如果已经到了高峰了，就是表示圆满了。既然圆满了，为什么还有后面两段？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的大概的把这五段呢，大概很这个特点，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概念。在第一个阶段跟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知道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第一段特别给我们看见起初的爱。那么在起初的爱里面，你看见一面王把苏拉米女带到内室，然后呢带到他的宴席前，坐在王的宴席前，然后呢在王的宴宴说。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到雅各的时候，这个苏拉密女所学的功课是在内室里面学的，因为他在内室里面他得到启示，所以他能够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这里面有许多的功课好学。然后呢就把他带到这个，就在王的宴席享受王的宴席，然后呢带到王的宴宴所。 那么这十一个阶段，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历乃是代表基督徒刚刚蒙恩的时候与主之间那个起初的爱。那么所有基督徒那个当初与主之间那个爱，就圣经就把它特别，我们知道是用第一段来形容它的。虽然这样，但是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苏拉米女好像找不到王，所以他说愿他愿口与我亲嘴。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仿佛良人不在了，所以他说了一段话，最后良人出现了，所以王带我进入内室。那不止如此，因为他忽略了自己的葡萄园，他是一个忙碌的人，他是一个看管葡萄园的人，但是他可以帮助许许多多人，但他太忙，忙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读圣经，他忙着安排，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结果呢他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不得不发出呼声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不错，在第一段里面，这个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的交通是非常亲密的，也是非常甜美的，那是起初的爱。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中间的交通是没有，是完全是没有间断，有间断的时候，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看见说那位王就呼召，就是我们的所罗门就呼召苏拉密女，就是从内室里出来，从宴宴所出来，从这个王宴席里出来，要他们与王同去。第一阶段，第一段给我们看见与神同在，第二阶段给我们看见与神同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继续享受与神同在，我们必须经历与他同去。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要与他一同穿山越岭，那么这个代表第二个阶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阶段严格来说，圣经很清楚的圣经很明显的指给我们看，这个第二段呢，或者我这样说吧，第一段你如果仔细去听他们说话的话，对话的话，那所罗你发现是苏拉密的话多过所罗门的话。那么到了第二章的第二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苏拉密一个人在那里说话。那你说不是王，不是所罗门，良人也在那说，他明明说我良人对我说，所以可见良人是说话了。还有比方说那个那里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当然是良人说的话。不过你不要忘记了，这些话都不是良人直接说的，当他写在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是苏拉米尼转述良人的话，是良人对他说了，现在呢他把他间接的再把他说一遍。所以严格说来，第二段里面你听不见一句良人直接的话，没有的，你仔细去读圣经没有，你根本找不，你听不见。而在第二段里面，你所注意的，你反而是良人说话了。但是不要忘记，良人所说的话是经过苏拉密女转述的，他把他间接的再说一遍。那么这是第二章的特点。他虽然良人呼召他了，但是你看他有没有起来响应呢？他结果他反而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那么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他明明知道如果我不顺服的话，你看那个交通就间断了，你看那个交通不能像以往那样的持续，因为王要他与他同去。结果呢，他的意思是要等王回来，等王回来的意思就是我不动你来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呢，到了一个时候呢，你就要转回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苏拉米女，她也承认她自己的身上有黑影，所以她说等到日影飞去的时候，